我们今天读了厄泽克十一、十二、十三啊三章啊。那第十一章本来是属于前面的，从第八章开始的故事。昨天因为太赶了，来不及读啊。你看第八章呢，一开始这个是厄泽克这个先知啊，在这个从军后第六年的六月五日嘛，对不对？然后呢，第三节说第八章第三节啊，有一个神力把他抓着去了耶路撒冷，对不对？抓来头发去了，他就怎么样？搭上那个喷射机，大概是头等舱啊，就到了耶路撒冷去了啊。那你看第十一章啊，十一章的最后面啊，在这一个二十四节，这个神力又把他提起啊。那么天主的神力当中又把他带回加斯特定了回去了啊，所以前面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神讲个神魂超拔的经验了啊，从充军之地突然间就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我们昨天读过了这个前面的几章，当然是让他看见啊，就天主让他看见他们现在人民的处境，是因为他们不承认天主是天主，他们犯罪等等东西，然后说很多人会因此呢，就是还是出现很多假先知啊，怎么样讲宣告和平等等的啊，都这些人都不会成功的啊，只有天主才是真正的天主啊，然后天主会这些国王王国的毁灭啊，之前的以色列国，现在的犹大国的毁灭，是都是老百姓自己应该负责，因为他们不遵守天主的诫命。但是呢，在耶路撒冷呢，不会全都被杀害，有人怎么样，还是忠于天主，头上就画上一个记号，我们昨天读过的一个桃与七号，对不对？好，然后呢，今天看到第十一章是继续谈了，昨天第十章的结尾是天主的光荣离开了圣地，然后呢，就让他看见啊，在当时有谁呢？是主要的图谋不轨者二十五人，然后一开始嘛，好，然后呢，他们就怎样讲？他说这个城是锅，我们是肉。这个火煮锅是烧锅，烧不到肉，这个意思，对不对？老百姓在这个坚强的城墙的保护，这是平安的这个意思啊。但是呢，天主就说了嘛，他保护人民的呢不是城啊。看第十一节，这城对你们绝对不是锅，你们也绝对不是其中的肉啊，你们会被惩罚的。你看第九节哈，我要把你们由城中赶出去，把你们交在外人手中，在你们身上实行惩罚，你们要上升到下。所以保护人民的是谁呢？是天主自己，不是城啊，不是城啊。所以他说这里面他是这样子怎么样？目的什么呢？倒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是让你们认识上主是天主。我是上主，那这还是主题，我们读了好几次，对不对？对，你看第十二章的十六节哈，让那些人认识我是上主啊，然后第二十节，你们就会必会承认我是上主啊，然后在这个第十三章的一样，在第十四节哈，你们要承认我是上主，最后结尾呢，在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出现，你们必会承认我是上主。我天主不是为了罚人而罚，是让人能够回归到天主内啊。然后呢，这个城墙毁灭其实不重要啊。你看这个前面第十一章啊，他说的哈，说第十六节哈，你应该宣讲啊，先知要宣讲说，吾主上主说，我虽然呢迁移他们啊到异民之地，把他们分散到各国，但是呢，在他们所到的地方，我暂时仍是他们的圣所。所以圣所不是墙，不是城，圣所是天主。我们想起这个路望福音耶稣的话嘛，以真理啊，以心神朝拜天主嘛，就是不在这座城，也不在那座山上面朝拜天主。这是我们一直要注意的，当然并没有否认，并没有否认圣殿的重要性，没有，只是说把圣殿如果说把它偶像化，那么天主并不存在啊，以为圣殿本身啊，你说铜墙铁壁会保护他们，不会，那没有生命的，只有天主临在的圣殿才有用，那天主临在本身其实才是。其实这个话到后来衍生的非常多了，我们今天就一直在看，就我们最要 要强调的是啊，并不是圣殿本身不对，而是人们把它就是物化或者偶像化。天主并不是不要圣殿，所以我们圣堂还是要，但我们知道圣堂并不是绝对重要，重要的是在圣堂里面朝拜神的人，他们的心中是不是真正有神才重要的。光是来到圣堂里面还不能证明，因为这边人都在圣殿里面生活的啊，这些人都是当时的什么宗教领袖啊，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一直是在整个的朝拜神的这个过程，天主跟人民来往的过程当中怎么样，重点是天人的关系要正确啊。那天主当然是永远是至圣的嘛，所以就天主跟人的关系正确，天主没什么好处的，是人有好处，人会因此啊得到真正的福。所以怎么天主让这个厄泽克呢去看了整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困境，怎么变那么惨呢？然后最后是许诺，到了第十九节就开始了，对不对？他说我要铲除一切一切，然后呢给他们一颗心，在他们的脏腑放上一个新的精神，拿走铁石的心，换上血肉的心。怎么做呢？为的是目的是让他们遵行我的法律，谨守我的法律，一一实行，这样呢他们就是我的百姓，我就是他们的天主。所以天人的关系正确是人的福，真正的有福。这是整个的。好，那这个神事就结束了，他就回家了啊，暑假结束回家，返回加瑟宾啊。这个其实蛮有趣的一个叙述，就很可惜昨天本来读到这边我觉得太长，我昨天有临时有事情没读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当那第十二章开始怎么样，他们就真的回到充军之地，就谈充军的生活了啊。那这边那第一开始第一到第七节哈，很像一个行动剧啊，对不对？挖墙啊，背上行囊走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因为先知们他们做天主代言人，有些是用言语，有些就是直接用他们的生命，有些甚至就是用行动。我们知道用生命做先知的最著名是那个欧塞亚先知嘛，非常悲惨的一个先知，对不对？命运很悲惨。那这边是一样，先有一个好像演了一个戏，他做了一些怪的动作，但是为怎么回事啊？好的，一到七节是那个行动，然后呢，第八到第十六节是解释，就是象征他们会充军的，他们是先到了，以后他们的在移民，还会继续充军过来的。好，但是呢，这些被充军的人呢，他们还会有一些人会留下来对天主忠实的，当然绝大部分怎么样，就跟着这些外邦人走掉了。好，我们看那个忠实的第十六节，啊，第十二章十六节。我在他们中有保留少数的人免受刀兵饥荒跟瘟疫之害啊，目的什么呢？他说目的是为教他们在他们所到之地的义民讲述他们自己丑恶的事啊，让这些被充军者向那些把他们俘虏来的那些人呢，在他们面前承认啊，我们现在那么惨是因为我们做了错的事情。什么意思啊？他们还是要宣讲天主啊。啊，所以这些被充军的人，就这信神的人，不论在哪里都有义务啊，要让别人认识天主，这很惊人呐！啊，我们说，哎呀，我这么那么惨的孩子，那么惨还要宣讲天主，这个就我们如果说我们感到自己生活的很辉煌光荣，感谢天主的恩典，告诉大家啊，这天主赏赐的恩典，我们在这个情况不好的时候呢，要向老百姓。让个人承认我是我们的罪过所造成的。如果有人敢这样子真正的在外邦人面前认罪，而不去说是我们的天主无能，当然是一个很强大的信仰见证。我们现在看这个旧约的故事就很提醒我们，当然这故事其实要一直重复，感觉一样，但是它一直有不同的先知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教导。啊，该怎么样在那个处境当中好好的生活啊？接着怎么说？接着个圣城啊，就是怎么样？耶路撒冷会毁坏的啊，会更惨的。好，目的怎么样？让他们认识我是上主。好，然后说先知说他的话一定要实现的。好，好，因为为什么呢？第二十五节，因为是我上主讲话，我的话一定要实现的。换句话说，这个先知大概讲了很多话，老百姓说，哎，根本就没出现。这个一定要出现的，好，然后呢，这是好，我说的话呢是必要实现。第十二章的结尾，好，有先知就有假先知，十三章出来了，啊，对不对？那假先知当然是怎么就预告什么说，你看天主的惩罚不会来的，根本没有嘛， 对不对？听说我的话一定要实行，惩罚一定会来的。很有趣，对不对？你可以看见这个，你注意到这个基本的表达，我们用一般的俗话来说，就是这个假先知跟真先知的差别在哪里啊？就假先知讲人们喜欢听的话，啊，真先知呢，他是讲天主的话，那用俗话说是讲人不喜欢听的话。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不能只听喜欢听的话，我们真的要小心。我觉得这个是你读整个圣经，他一直给这么一个讯息。啊，给他讯息，这是很特别的，大家真的要非常的注意到听这些。好，你看到这个第十三章的这个后来这个结尾嘛，对不对？他说多惨，他说十九节，你们竟为了一橛麦子、一块饼，就在我的百姓前亵渎了我，使不应死的人死去，使不应活的人活着，以欺骗我那好听信谎言的百姓。好，这在充军之地生活很苦，对不对？有谁给他有东西吃，跟谁走了？我们那个俗话，有奶便是娘，啊，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不应该这样子，应该要承认天主还是天主。即使没有食物吃，还相信天主是天主。我们被罚是有道理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先得罪了天主。好，这个如果人们这么坚持下去呢，那么结局是怎么样？大家都会承认。天主真的存在，所以在顺境当中，在逆境当中，每一个人还是有责任为天主作证，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信仰的真理，我们得慢慢的练习。好，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明天我们从这个十四章的内容继续读下去。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祈求荣华尽于彼岸，
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